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
平安。
很高兴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。在这里也欢迎 Frankie 弟兄，每次他来的时候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崇拜，谢谢你。我们这边也看到很多的新的朋友啊，刚来。如果你愿意，请你也给我们好好的介绍。可能刚才这个梦怡已经给我们介绍了，谢谢你们，欢迎你们。感谢主，今年只有几位六位姐妹啊，愿意接受神的恩典，来上这个真理班、这个受洗班，或是来认识神，这位神是谁？特别是耶稣基督，我们的救主。我们非常的感谢，不单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基督徒为他们欢喜，而是天上这个天使也为一个人迷去的，现在找到回天家，为他们欢喜。我们非常的感谢主，能够把他们带到神的怀里。如果你已经信主了，好像你跟我今天的讲道来说，可能让我们默默地来思想，来思想主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。我们来谢谢他的恩典，我们来谢谢他的拯救，我们感谢他，我们借过这个机会来纪念他。但如果今天你还没有信主，那我希望你今天能够借过这今天的讲道或者这个分享，你可以重新来做一个考虑，来考虑人生的意义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上帝啊，我们愿意开我们的心，主啊，开我们的耳朵来聆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今天使用我，让我可以讲出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来接近每一句话，能够帮助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你。主啊，我们愿意献上我们自己来侍奉你，来让主你来使用。求你祝福我们的崇拜，求你祝福每一位在这边。主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乃是奉靠主耶稣求，阿门。可能我要介绍我自己，大家可能刚才已经听过，不是从国内来，也是不是从台湾或者别的地方来，我是柬埔寨的华侨，所以我的中文可能是的口音有一点是可能你是不太熟，这没有关系，如果你听不明白，就这样我们祝贺完的时候，你还有这个时间可以跟我交流，好吧？我不知道从台湾的人可能就知道这个凤飞飞这个歌星了，对不对？她是70年代很出位女生的歌星，很出名。我们当时是很小，但还是很非常的很喜欢听她的歌哈，凤飞飞，你可能是已经认识。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就得到这个癌病，就出事了，很可惜。所以他死的时候不敢跟别人讲，怕他这个歌迷太伤心了。过一年之后他才宣告他已经死了。 她的丈夫也是一个好像做生意的人，对不对？你认识吗？从台湾来的，谁从台湾来的？举手。她的先生也是一个做生意的人，也是非常的 很成功的一个生意人，也是很有钱，所以他们的夫妇只有一个小孩，一个儿子。所以他的先生也是大概是40多岁，也是得到这个癌病，也是过世。所以两个人的财产一全部都留给这个孩子，这个小孩子很多亿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算，这很多钱。有一次这个桂华就听他的歌，后来就借这个机会就问我们的小杰，小杰是大家可能认识他，是今年是11岁，他今天没有来，就借这个机会就问他，小杰你觉得会开心吗？如果你是这个凤飞飞的儿子，你现在有这么多钱，但是你没有父母，你的没有父母，失去了父母了。小杰他想一想的回答，他回答说，如果我知道他们现在所住的地方好呢，我就会开心。是他的回答非常的单纯简单，但是非常的有意思在里面。他意思的说，如果他们现在所住的地方是好的，他就会开心。我们的人们常会为65年退休的以后的日子定计划，但我们可能最需要的是要为我们这个死后以后的生命 要定一个计划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这个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。我们愿意逃避这个地狱的火，在审判时候得这永生呢？这个今天我们要来看。可能首先我们要来看，今天我们题目是耶稣的救赎，但是首先我们要来认识这位耶稣是谁呢？耶稣是谁？为什么我要信靠这位耶稣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在马太福音第1章20节，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独生子。耶稣有一次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。因为耶稣要他的门徒知道他是谁，同样我们要知道耶稣是谁。耶稣是救赎主，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1章21节里面所描写的。耶稣代替我们的罪受死，罗马书第3章26节。耶稣是复活主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我们的耶稣不是死在坟墓里，乃是复活升天。耶稣使我们成为义人，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。耶稣使我们与神和好，有一天我面对审判，当时的时候耶稣神要问你，你跟我的孩子耶稣有没有关系？耶稣神不要知道你做多少的善事好事，最重要的是耶稣要问你，你跟我的孩儿子耶稣基督有没有关系？耶稣还要来接我们回天家，这样希伯来书第9章28节。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，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五章八节，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。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位真神，而且这位真神爱你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这最出名的个经节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。可是为什么一般人不认识真神，也没有体验到他的大爱呢？也是一个问题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与神隔绝。这个罪性就是使我们不能认识，不能体贴到神的爱。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和六章二十三节里面出现，所以不能认识上帝和体贴到他的爱，就是这个罪的问题。罪的工价不只是死，圣经还说借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是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。人死之后还要面对审判，有罪的人要站在圣洁之神的公义审判台前，我们怎么站立得住呢？接下来就是为何我们需要耶稣。正如我们在圣经中所看到的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圣经也说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所以凡有水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站在上帝面前诚义。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，是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里面和十章二十节里面清楚地说。这世界上果然有不少的好人、善人，有道德操守高尚的人，但是以上帝绝对圣洁的标准来衡量，谁能说他一生的行为、意念、言语中连一丝一毛的错误都没有呢？因此在绝对圣洁、绝对公义的上帝面前，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的行为成为义。本来所有的人类都要在最终走向死亡，受审判下地狱，但是上帝不只是公义的上帝，他也是全然慈悲仁爱的上帝。他不忍心人类走向死亡，与上帝隔绝，下到地狱。因此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地上。耶稣这位上帝的儿子，他以神迹的方式承运在童贞女玛利亚的腹中，他并自甘卑微的降生在马槽里。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救世主，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里面所记住的。耶稣来到人的世间是要向贫穷人报好消息，要向人类宣告被掳的要得释放，瞎眼的要得看见，受欺压的要得自由。上帝还要宣告上帝拯救人的日子已来到了。 现在这次机会，现在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到十九节。大家注意，但是耶稣来到人的世间，却别有一个更主要的目的，他是要为人类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耶稣降生在人的世间，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为了要死，要为人类的罪而死。圣经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耶稣就是要以圣洁无罪之身代替人类死，为我们偿付罪应当偿付的代价。清楚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本来不会死的，他不是人，是神，他无罪，他不会死，但是为了人类他一定要死。耶稣三十岁开始传道，他三年之久走遍巴勒斯坦的各城各乡，他为人医病赶鬼，行神迹，宣讲天国的福音。正如耶稣自己所预言的，后来犹太人的首领、祭司长和文士，果然有以摩素有的罪名捉拿耶稣。这个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。祭司长和文士以违法的手段在夜间审问耶稣，他们并且买通许多人以假见证来控告耶稣。听说他们吐口水在耶稣的脸上，将耶稣的脸蒙起来打他，嘲弄地说，你是先知，可以告诉我们是谁打你。他们有各样的方法来凌辱耶稣，但是他们却没有权力将耶稣处死，因为耶稣是没有罪，所以他们就将耶稣送交给罗马巡抚比拉多，希望能定他死罪，以达到他们除去耶稣的目的。比拉多虽然命令兵丁鞭打耶稣，并在他头上戴一个用荆棘编的冠冕来羞辱耶稣，但比拉多却几次向百姓宣布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后来比拉多在犹太人首领的政治压力下判处耶稣死罪，将耶稣交给兵丁带到哥哥他的地方钉十字架。受尽凌辱鞭打的耶稣最后被兵丁以长钉穿透手心掌心，钉在十字架上。耶稣被高挂在十字架上，不只是忍受身体被撕裂，血液一滴一滴的流进的痛苦，不止这个哈。更惨绝的是的痛苦是，全人类的罪都怪算在圣洁无罪的耶稣身上。一直公义的上帝弃绝他的独生子而不顾，十字架的耶稣只能锥心哀血的大喊着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。霎时间全地都黑暗了，耶稣的大声喊说成了，就断气了。 成了，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一句话，这也是最正确的宣告，耶稣就是他的死果然真成就了一切。耶稣的死是为了替你死，要担当你的罪。圣经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，在罗马书第五章八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义上活。这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节，上帝是这样爱我们，舍去他的独生子耶稣的生命为我们死，担当我们的罪。耶稣为我们死，不单担当我们的罪，他更以自己的生命为赎价，救赎我们脱离魔鬼和罪恶的辖制。正如圣经所说，人子耶稣，就是这个人子，就是耶稣来要舍命，做多人的赎价，就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节。我们借助过这个爱子耶稣的水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，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。我们原来是罪和魔鬼的俘虏，耶稣以他的生命作为赎价，将我们救赎回来，使我们生命的地位能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魔鬼权下归向上帝。他使我们脱离罪恶和魔鬼的辖制。圣经说，因一次的过犯，就是亚当的犯罪，众人都被定罪，照样因一次的一行，耶稣钉十字架，众人也就诚意得生命了。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是在罗马书第五章十八十九节。因耶稣的替代，将来在上帝审判台前，你可以被成为义，而进入上帝所预备的新天和新地。耶稣爱你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最有名的话是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”如今，耶稣也要赦免你一生所做的事，他也要对你说：“成了。”我已完成救赎你的大功了，你可愿意接受他所为你做成的事吗？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谢谢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谢谢你担当我们的罪，我愿意接受你的救赎，我也要打开我的心门， 求你住在我的心中，做我的主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